第八节的这个弟兄们听，有一时树木要高于树为王，管理他们，就去对橄榄树说，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树木对无花果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无花果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十二节，树木对葡萄树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葡萄树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使神明和人喜乐的新酒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十四节，众树对荆棘说：“请你来做我们的王。”荆棘回答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印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那我们今天或者下个礼拜，我们就特别把我们的重点就放在刚才所读的几节圣经，从八节一直到第十五节。那么这几节的圣经呢，可以说是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比喻。那因为我们曾经花了好久的时间读启示录，所以我觉得那个系列太长了，所以弟兄姊妹多少有点疲倦，所以我们不能再来一个很长的，那又试验弟兄姊妹的忍耐。所以我想我们呢，靠主的恩典，我们暂时不是很长，我们暂时几个礼拜，我想我们为了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呢就不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所以我们就选了比较小的题目，比方说旧约中的比喻，但是我们又怕讲所有的比喻，那又太长了。所以我们就特别选一个就是比较冷门的，而且大家不大注意到的，而且呢是很特别的一个。所以呢这个我们刚才所读这一段就是比喻，就是讲到荆棘作王的比喻，所以我们姑且称它做荆棘作王的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对我们有关系，这个比喻对基督徒有帮助，这个比喻到底它属于意思在什么地方？当然我们已经知道所有的比喻它背后呢都用一个最简单的一些事，就是日常里面所看到的，然后呢能表现一个最深的真理，这就是圣经中的比喻。所以主耶稣最喜欢用比喻了。那比喻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的听众啊都是最简单的，但是呢他们领会可以深可以浅，这就是比喻呢能够达到的目的。所以你看我们的主耶稣讲撒种的比喻来讲各种各样的比喻，然后就在这些比喻里面呢，我们的主就把一些真理呢就告诉了那些听众。那当然呢，我们的那些听众他们有的是反对真理的，有的是接受真理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主，我们的主就用比喻来对他们说。所以就新约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说了很多的比喻，那我想我们在礼拜三我们也看过就圣经中的比喻，所以我那是特别是新约的。那么讲到旧约的时候呢，我觉得最特别的比喻就是刚才我们这段，因为这个比喻跟新约的比喻有一点的不同，特别在解释上有它的不同。比方说我们的主讲的撒种的比喻，有农夫出去撒种，然后呢有落在这个路旁的那么种子，有的是落在荆棘丛里，有落在好土里面，落在好土里面结果长出这个麦子来是30倍、60倍、100倍。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就告诉我们，今天的那个种子就好像是神的话，福音的话，那我们的心就好像那些土泥土一样，有不同的，我们的心有好几种。所以呢有的心比较刚硬一点，特别是在路旁，你知道路人经过以后他慢慢就摆起来很硬，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你这个种子不可能很深入。但如果是好土就不同了，好土的话呢你看它就能够长出30倍、60倍、100倍了。所以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给我们看见天国的真理。那么是很简单很简单，但是慢慢我们就懂了。然后第二个比喻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是撒种，这次撒的种就不是第一个比喻所说的那个神的话，不是，因为你借着第一个比喻，你看这些人不就得救了吗？因为听见了主的话。那我们每一个人呢就是那个种子，我们每一个都是麦粒，然后我们主就把我们撒在田里面让它一起长。那长的时候你看见也有麦子，有麦子会一起长。 那么到了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到了成熟的时候，说那个所有的麦子都亭亭玉立，那么所有的麦子呢，因为它有了丰满的籽粒，就慢慢的下垂，你就可以分出到底什么是麦子，什么是麦子。那么这里面当然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用这个乃是给我们看见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就是主今天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是希望我们将来能够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就这个田里面。那麦子呢，最需要的不是水，最需要的就是太阳，因为麦子需要用太阳把它很多的水分把它吸干的，所以慢慢它向着地的那个部分呢越来越松，向着天呢就越来越丰富，那么然后呢最后呢就一下就收割了，收割呢那么这就是神徒背题，问题呢就是神把我们提到他的宝座前。这就给我们看，所有基督徒都长到神的面前去的。所以像这样的比喻，主耶稣说了很多，这叫做天国的比喻。那么每一个比喻大家都知道，你解释的时候要注意，就是不是每一点都需要解释。那每一个比喻它都有几个重点，你只要抓住重点就可以。比方说，那么这个四个不同泥土，这是重点；还有那个种子是重点。那么然后飞鸟来把它吃尽了，那么这个好，这个时候那个飞鸟飞得多高就不是你要关心的。有的人读圣经就研究飞鸟高低，那跟这个比喻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比喻的解释它有一定的解释，也不是随便就解释的。所以普通呢，大概一个比喻它的本身呢，就是它如果主要是讲种子或者讲泥土，那么这个本身就是这个比喻的本身自成为一个单位，你不需要背景，不需要辅佐的解释，不需要。那刚才我们所讲这个比喻呢就不同，这个是圣经里面很难得的一种的比喻，很可以说几乎是绝无仅有的一个比喻。它这个比喻有个背景的，而且呢这个比喻本身是个预言，将来呢一定要发生的。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么多比喻里面最特别的一个，所以我想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我们仔细的把它读一下。那么刚才我想很清楚了，就是说它这个比喻就是树木，一个森林好多的树，现在要高一个树来做王。那么先找到橄榄树，那么橄榄树说橄榄树呢就没有接受，因为橄榄树觉得它岂能够止住这个供奉神明、供奉神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它不能做这件事。然后呢，找到无花果树，无花果树也说不；然后呢，葡萄树，葡萄树也说不。但是找到荆棘，荆棘说好。那么然后呢，他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所以你看这是荆棘的本性。当然要高荆棘本性，你说这个荆棘是不是相信他们真正高他做王？他不相信，所以他说你若诚诚实实高我为王，那么就要投在我的印下。那请问大家，荆棘会有印下吗？荆棘没有印下的。你可以说无花果树有印下，这是真的。像别的都有印下，但是不会是荆棘。所以你看这里面的情形是个不对的情形。那么然后呢，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焚香的树。好，那么这个就是简单的这个比喻。那么这个比喻呢，如果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比喻因为它有背景，而且它是个预言，所以我们一定要在那个架构里面来解释这个比喻，然后我们才知道说那么这个比喻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意思。我想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现在我们为主要给我们为主要把这个比喻的背景把要把它背景讲清楚，还有它的预言我们稍微说一下，那然后我想我们应该就会懂得这个比喻了。那么这个比喻和基甸发生关系啊，所以如果大家还没有读这几章呢，我就让我来给大家复习一下。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基甸呢是在四世纪那个时候，你记不记得以色列曾经五次被掳？这五次被掳加起来总共是93年。这93年呢，因为他们被掳，他们侍奉那些外邦的神，那么结果他们的日子在神面前没有更纪念， 所以当你读到使徒行传，或者你比较圣经，你会发现说以色列历史里面缺少了93年。为什么短缺了93年呢？就是因为那段日子在神面前没有日子可以算，他们侍奉神，侍奉马门。那么在这5次的王国里面呢，有一次是有一次呢，你知道说就是基甸的时候。那么基甸那个时候啊，这个基甸的就在基甸那个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结果有东方人，还有就是东方人就是这个从哪里过来呢？就从东边就过来。那所谓东方人就是指说沙漠一带的，因为他们带着骆驼来的。所以一来的时候啊，密密麻麻的，好带好，因为尤其是以色列，他们不是在那耕种，这个泥土的确，这个他们的地的确牛奶与蜜之地。那么按理来讲，他们应该没有贫穷才对，应该他们很富足才对。那问题在哪里？就是每次到了收成的时候，这个稻啊麦子还没有到自己口里，已经被敌人拿走。所以圣经说以色列人极其贫乏，他们不是那个地不好，他们也不是没有收成，这个收成的确是好的。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在迦南美地，我们就是这块地，这个地实在是好的。按理来讲，我们应该没有贫穷才对。那为什么有的时候，那么不是说这个地不好，也不是我们神的话不丰富，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快到我们口里就不见了，就给仇敌拿走了？所以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一个属灵的原因，叫我们贫穷。我们按理来讲不应该贫穷，因为在迦南美地怎么会贫穷？不可能的。但是的的确确，你知道说他们非常的贫穷，所以最后他们就哀求神。然后呢，神就呼召了基甸，在这么多里面，神找到基甸。那么这个士师记里面好多士师，就是神临时拯救他们，为了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为他们就是为他们心情的救星来拯救他们。那么这些所谓士师呢，都是这个军事的领袖，那个时候军事领袖，所以他们到底那个时候他们多多少少他们懂得。那但是呢，最稀奇就是说，这个当这个基甸蒙召的时候，神找到他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想到神会找他，而且他认为他不可能能够去神能用他来拯救以色列，这个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所以这是基甸的故事。所以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在这个这么多事实里面，你看一个是基甸，一个是参孙。这个参孙神兴起他的时候，是不是对他显现，是对他的母亲显现，这个大家都知道那个故事的。然后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在母腹里面就做了拿细耳人，就被分别出来了。然后生下来呢，他就做拿细耳人，这是参孙。但是真正神自己显现的是谁呢？是基甸。所以神真的找到基甸，神真的呼召他。现在神告托付他做一件事，所以神打发他去。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基甸呢，是在这么多事实里面，很明显圣灵告诉我们，神呼召他来做拯救的工作。神给他一份，神呼召他，神要叫他完成神所要做的工作。那么大家后来都知道，这个基甸他觉得我不行，他说我凭什么？我根本这个我有何能？我从哪里？我怎么可能？我不可能的。他说你看，我是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但神告诉他说，神对他说话，来看看他怎么说呢。他说你就靠着你这个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来。那个敌人就是东方人，就是米甸人。那么你就靠着你这个能力，你这个能力就是没有能力，你就是不行，所以神找你，不是你行神找你，不行，就是你这个能力，你觉得你不行，你觉得你在马拉西支派是自贫穷，你觉得我在富家上自微小，你说我什么也没有，那神就用你这个能力，别人没有这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神就用这个能力。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神就用了这个基甸，然后呢，他就起来号召这个，因为那个时候亚玛利人跟东方人还有米甸人都过了河嘛，过了约旦河，在耶斯列平原，耶斯列平原就是什么？就是哈密地顿战场，所以这是古老的战场。然后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呢就降在基甸的身上，他就吹角， 然后很多人看这个以色列人就跟着他，就到他那里去会合。那么里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起头呢，这个所以后来他要到前方去打仗以前呢，神说不行，太多太多了。你现在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时候他一共有32000人呢，32000人的敌人是135000，想想看。这个32000已经是什么？已经是比这13500已经什么？已经是落后很多了。神说太多太多，所以你看这个稀奇的很。这个神所拣选的人，神所拣选的，神所用的办法就是跟人不一样，对不对？那么基甸觉得我什么也没有了，那感谢神，最少还有32000人来跟随他，不会是只有小猫3-4只。32000人跟随他那就再好不过，他应该很得安慰就是。那凭着32000人还不一定打胜仗，敌人多我们少，但是神说太多了，所以呢就跟他说，那凡是怕的叫他们回去。所以这个32000人里面呢只剩下10000人。其实10000人不是不怕的，不过嘴巴里没有说不怕，就是有的人硬得很，就是很有男子汉，我不怕，其实他心里当然是怕。所以最后只剩一万，然后这个时候神就把他们带到水旁去。我们最近有人去过以色列，我们去过那个水旁嘛，就在那个水旁，然后神要试验他们，详细的我就不说了。然后最后呢，从那里面就选了300人。弟兄姊妹，300人什么意思？300人就是说，你和敌人的比例是1:450，敌人是135000，你是300人。这个仗不需要拿，你一看就知道一定是输的。但是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结果果然打了胜仗。当然这个战争就是等于今天的心理战。那我们知道，因为先是你知道，先是这个先，我想详细请你都知道，先是这个在这个神已经在这个敌人的营里面已经有一些的感觉了，所以到后来他们说，这个他们大声喊耶和华基甸的刀，那么他们都恐慌，结果根本是自相残杀的。所以最后你看这个敌人果然打败了以后呢，然后基甸去追赶他们。那么回来后来呢，到了一部分那个以法莲人就很生气，为什么你打仗没有找我们呢？那现在我们才晓得说，基甸根本打仗呢是为了全体。基甸打赢了，全体都打赢了。那么如果全体打赢了，基甸有没有说好了，现在这个我们流了血，仗是我们打，所有的战利品是我们来说，你们没有份？没有，他们说你们尽管失去好了。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打了胜仗，所有胜利的成果通通是归给全体的。所以这就给我们看到圣经在旧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胜者原则。什么叫得胜者？得胜者就是说，这些人呢，他们是为全体打仗，是为全体征战，所以他们的得胜就算是全体的得胜，然后他们的荣耀是归给全体，最后他们的成果是归给全体的。所以这个是得胜者原则。那今天同样，当教会荒凉的时候，那神的确是把见证责任放在得胜者身上，那是不是神就造就了一般特殊的人？不是。是不是神就造了一般好像特别的选民，好像特别的精锐的一般的人，好像神特别另眼看待的？不是。因为这些人如果他们得胜是为了全体得胜，然后他们所有的果子是为了全体。所以今天谁是得胜者？你问说，他是不是为了教会的缘故？当教会软弱的时候，他们愿意起来背负神的见证。那如果他们有成果，如果他们有收获，不是归给他们自己，他们不是自己筑一道墙，所以你看我们得胜别人失败了，他们就证明已经不是得胜者。所以基甸呢，在旧约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对于我们后来明白新约讲的得胜的，尤其是启示录讲得胜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给我们看见说，你看今天神是选了300人没有错，胆小的可以走，对不对？但是他们难道不是神的百姓？当然是。但你在征战这件事情上，你看见神的的确确把那个见证是挑给了300人。 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谁也讲过同样的话，威斯利约翰讲过，他说你只要给我300个人，这300个人什么都不怕，只怕神。他说我就可以用这300个人点活全世界。我想他的话一点都没有错。今天难处在哪？今天难处就是大家在教会里个个都是老弱残病，没有人像这些，有的人应该要像他们那样勇敢。还有呢，当他们受试验的时候是不知不觉的，这个不是你站讲台上，不是到了主日，到主日大家都很小心，都是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在聚会里面，这一定这样的。但是不，神试验你的时候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就是在你就是在没有人看的时候，然后你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所以在那个时候呢，你看神找到这300个人，那这300人就不同了，这300个人是要代表整个以色列人打胜仗。所以精兵政策是需要，精兵政策不是说神特别拣选了一般人，好像这一般人比别人更优越，你让以色列人在这里他们就失败。当初神拣选他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在这个原则底下拣选他们，结果他们觉得神特别看上别人，都是猪都是狗，你看这就错了。那同样的很可惜，在基督中间也这样，如果今天神真的在教会里面呼召一般得胜者，拣选一般得胜者，那借着他们，你看把聚会的空气，把读经的空气，各样的空气带起来，那教会就情形就不一样了。教会今天的光景那么软弱，根本有气无力，很清楚的，就是各个要么贪生怕死，要么都有各样的顾忌。那么弟兄姊妹不错，个个都是蒙恩得救的，但是问题他们是不是敌人的对手？他们不是敌人的对手。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基甸打了胜仗啊，不过基甸他这基甸和他的300人，就是旧约圣经里面典型的胜者。他们的确是不光是兵，精兵，不光是兵，而且是精兵。为什么精兵呢？因为是从这么多人里面啊挑选出来的。那么当然，以色列人的成败成亡，就关系在这300人身上。这300人能够骄傲吗？不能。他们流血、流泪、流汗，把什么都豁出去，把什么都摆上去了，是为自己吗？不是的。他们是为着整个以色列全民的利益，所以如果我们应用这个原则，你看今天教会的确是需要得胜者，是没有错的。只有借助得胜者，就能够把他的见证能够完全恢复的。那么好，到了第8章的时候，那么打完胜仗以后，那么慢慢的这个谁就开始老迈了，这个基甸就开始老迈，然后基甸呢就有了。基甸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他一共生了70个儿子，一共70个儿子，所以这个是第8章告诉我们。那第8章还有一个插曲，我想稍微提一下，就是这个第8章啊，你看这个你读22节很有意思啊，你看到22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拯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这什么意思？就是说基甸你做我们的王。这个就所以你这个背景要抓住了，因为这个就是后来啊，你记得这个所有的树木，对这个对橄榄树说，对无花果树，对葡萄树说一样的原则。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基甸就是这3棵树里面一棵树。那看你看他怎么反应。他第23节说，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唯有耶和华管理。我的儿子将来有70个，70个都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这什么意思呢？我不是你们的王，我的70个儿子也不是你们的王，乃是耶和华是你们的王。所以如果大家知道说这个在这个背景底下，你就很清楚，读到下面这个比喻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有的人被拥护做王，他可以不做王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讲起来很简单，对不对？你看看这个基甸，他是出生入死，他实在打了，他真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为国家有那么大的贡献，在这个情形底下，如果有人拥护他做王，他应该当仁不让。你看，当然的，你想想看，而且人今天可以经得起别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权力的诱惑是个很大很大的诱惑，能够在钱财面前说 no， 能在美色面前说 no， 能够在权力面前说 no 说不，你看这个背后一定有属灵的 quality， 一定有属灵的品质在背后。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基甸他不光是个得胜的，不光但是等到什么时候呢，等到有人拥护他做王了，他能够退去。你记得主耶稣在这个五个饼两条叫五千人吃饱的时候，那你看很多人要拥护主做王，结果他把门徒遣散，把那些这个群众遣散了，然后自己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世界上啊讲的地位讲的权柄，没有人不努力有。你看这就是今天世界上许多的政治也好，各方面都是一样的。所以人的一生呢，大概有三个最大的诱惑，三个最大的引诱，三个最大的试探。这个中文呢都是七大头的，就是如果你懂得波波摩佛的话是七大头的。年轻的时候是情，感情的情，到了中年的时候是钱，到了稍微晚年的时候是权。所以你看呢，不管怎么样，你今天因为你有了，所以到了大概晚年，稍微晚年一点的时候，或者有了建树以后，他也许有了情了，也许有了钱了，那这个时候他缺少什么？他当然希望被，尤其是到，尤其当他发现在人生已经过了那个滑滑梯，滑滑梯是三十岁的时候，你只要过了三十岁以后，你慢慢开始滑滑梯，你觉得从前已经不像从前，不像从前了。那这个时候呢，你特别看重权。如果能有权的话，你看见这个就不同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稍微晚年的时候，人一个最大的试探什么是权。所以你看见，就虽然在大学里面，你看大学里面刚开始，他刚开始那些教授们，就像这个无花果树一样，就像什么，就像这个橄榄树一样，他们努力的工作，他努力希望对人对这个对人对大家有贡献，所以他拼命努力，但是不错，但是等到他慢慢有名了有利了，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看好了，那个事态一定来的，那个来就是说，好了，现在你可以做院长，现在你可以做校长，现在而且呢，有的国家里面你做了大学校长，那下面很可能就是部长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慢慢你看人觉得，我既然有这么多的贡献，那对我的回馈来讲，那当然有我的权。那他怎么 justify， 他怎么称义他的权呢？他说我有这么更大的权，我能够为大家来服务的。所以这个都是很好听的名词，你看你们这个人的权利的背后，他可以有很好的说辞，而且他可以催眠他自己，那为着这个为着那个，那当然不错。有的人你知道，有的人他的确有了权以后，当然权力大了能做很多的事，这个理论上是不错的。但是问题就是，有权力这个人是义人呢还是罪人？如果一个人犯过罪以后，你看你不管怎么样，这些权力只要落在罪人的手里，你看啊，那个权力一定腐化这个人。所以有的东西，有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很清廉，各方面都很好，很讲正义，但他一尝到权力的滋味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人完全就被腐化了。那么好，有的人说在世界上我什么都不要抓，那结果呢，在教会里面所以这是为什么历史历代，你看你想想看，历史历代从主耶稣那个时候开始就是真谁为大。我们的主现在他们都知道说我们的主大概有事情要发生，他们都晓得嘛。到了最后的晚餐，但是最后晚餐主要和他们道别了，圣经还告诉我们说门徒们还真谁为大。所以真谁为大的这个老毛病是从主耶稣那个时候就有了，然后2000年来的教会历史是同样的历史。为什么许多教会变成四分五裂？蜜月期的时候很好，各方面欣欣向荣，但是没有多久以后，那就怎么许多的难处都要带来了。原因在哪里？很稀奇，这些弟兄姊妹为了世界什么都撇下了，很好的地位，很好的前途，他为了主的缘故愿意撇下，愿意跟随主。但是呢，很稀奇，人里面有一个愿望，那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够飘摇在众数之上。 所以这一段描写是很好的描写，你看见没有？他说飘游在众树之上，这个英文是 wavering over， 是很美的，很美的。所以大家懂得这个原文的，你就知道这个很美很美。这就说出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什么？现在如果你没有那感觉，因为你年纪还不够大。如果现在你没有那感觉，你还觉得，因为你觉得你天然力量还有，你觉得还有一些本事。你知道吗？为什么年纪大要吼？因为他慢慢不行了，所以你如果行，他不需要吼的，是不是他如果，所以这证明他已经慢慢开始不行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在我们跟随主的路上，这就很实际的。这是为什么今天弟兄姊妹，你有的人会很伤心，说你看这个社会不应该，教会不应该是社会，怎么今天社会的难处，教会也有呢？那问题在这里，如果每个人都是无花果树就没有事了，如果每个人都是像葡萄树一样就没有事了，但问题就是每个人都是荆棘，你看见没有？那这是很难听的话，对不对？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看见没有？这个荆棘什么荆棘的？它没有什么东西嘛，是最没有用的是荆棘嘛？就这么，你看见没有？这证明说我们现在有个危机，觉得我已经没有用了。所以呢，那弟兄姊妹，你要的什么？要的当然就是要的，当然你希望别人在你的印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难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哎，你看见虽然基甸他不要做王，但是基甸有一个儿子他要做王，不是这七十个，是七十个以外的另外一个，那是基甸和他的妾所生的。那么这个是这个人是什么人呢？这个人是哪里人呢？就是这个事件的人。那我稍微告诉弟兄怎么样，这个事件是什么地方呢？你知道这个神是把迦南美地给以色列，对不对？那么这个迦南美地从哪里到哪里的圣经怎么说呢？从但到别什巴，但是最北边那个城，别什巴最南边那个城。那么大家注意了，在这个两个城的中央的地方有两个山脉，有两个山是东西向的山。这个南边这个山叫基利心山，刚才这里提到基利心，对不对？你等一等，你知道他提到基利心山。北边的是以巴路山。这两个山，这个两个山的中间有一口井，那口井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在地上对撒玛利亚俗人所说叙加的那口井。那么那个井的旁边呢，有一座城，这座城就叫做世界。我想这个清楚，今天叫拿布勒，叫拿布勒斯。那么这个世界呢，是什么地方呢？就是以色列人呢。不是以色列，就亚伯拉罕不是出埃及圣经不是说亚伯拉罕这个出加勒底乌尔，圣经不是告诉他们，告诉我们说他往神要指示他往他要指示他往叫他往神所指示地方去。那么希伯来书告诉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啊，这是对的。那你看见这所以一路上亚伯拉罕只知道这个旅程的起点，他不知道旅程的终点，所以他一步一步的接受主的引导，所以他一直到了世界。为什么？因为现在是迦南地的心脏地带，最中央的地带。所以在那个时候呢，然后你就在世界的时候，神说，那我要把这块地给你的位。所以现在他才晓得，哦，原来神是把我带到了这块地，叫迦南地。所以一路这以前，他不知道这块地就是神说要给我，到哪里他不知道。所以大家现在清楚了，亚伯拉罕他到了迦南。你怎么都到了迦南？因为他到了世界。怎么都到了世界？因为他到了这个迦南的最中央的地带。所以呢，请大家记得，讲到历史的时候，讲到神把应许美地赐给亚伯拉罕，那要记得最中央的一块地，最中央的一座城，就叫做世界城。而这个故事发生在哪？这个故事就发生在这里。所以你有了这个背景以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和亚伯拉罕和神所立的约有关系的，有关系的。那么好了，大家都知道说这个谁呀、这个基甸是哪里的人？基甸如果大家读第六章的话，他是俄夫拉的人，俄夫拉的人。那么这是你读第六俄夫拉，俄夫拉呢，当然离开这个事件不是很远，是这个离开事件不是很远的地方啊，比那个事件要在南边一点。那么就是这个俄夫拉他们所在的地方。那么当然他七十个儿子呢也都在那里。七十个儿子也都在这个，都在什么？都在这个，都在俄夫拉。那么结果呢？你知道后来呢？虽然他这个， 他爸爸不做王，他的兄弟不做王，那么结果呢，就是基甸和一个妾所生的一个孩子是住的，他这个妾住在示剑。那这个示剑在示剑他是个拜偶像的人，结果就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那么基甸就给他起名叫亚比米勒。那大家都知道啊，亚比米勒是什么名字呢？就是你知道腓力斯人呢，他们的首领都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就像法老一样，是个通名，是个通，怎么讲呢？是一个比方说你法老兰塞大帝，那是他的名字，法老是他头衔。亚比米勒也叫亚比米勒，是头衔，不是名字。那现在呢？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基甸，我基甸不是没有失败啊？你看后来他弄了以弗德，这是失败，没有错。那么还有呢，他给他的儿子起名叫亚比米勒，所以你想到亚比米勒，你就想起那些非利士人，那些没有受割礼的人啊。也许是因为的的确确这一帮人是在你等一等看下去，你就很清楚，你就知道那个时候基甸什么样的精神。所以呢，结果这个人就叫做亚，这个结果他有个儿子亚比米勒。那么好了，父亲不做王，他兄弟姊妹，他爸爸说他们都不做王，所以呢，结果他就到了示剑去，示剑就找到那些示剑的父老们，那就是示剑父老都是他的亲戚嘛，啊，都是他的家族。所以呢，这个时候他运用关系，你看就运用关系，就然后呢，就跟他们说，就对他们说，就问他是世界这些人，他说你们是要耶路巴利的众子70个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个人管理你们好？那你们要纪念我是你们的骨肉。那么所以呢，你看看这个里面的很多的人，他的亲戚有他的母舅啊，众母舅等等，所以最后呢就利用这个关系，所以呢他们呢就他们的心，这些人的心就被谁买去了呢？就被这个亚比米勒买去了。那亚比米勒最后当然是希望被拥护来做王的吧，就被他拥护来做王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要用钱来支援他。那么不，那你他做王，问题就是他虽然是告诉他们说，那70个人都管理的好呢，还是1个人管理的好？所以先把他们心买了。买了以后，他们就用经济资源来支援。他们钱从哪来？他们钱是从庙里面来的。所以你读到第9章，他们就从巴利比利土的庙中取了70舍克的银子给了亚比米勒。那不要忘记，巴利比利土是比利时的，是还是土啊？这个是土。哎，这个巴利比利土。我们知道是巴黎种猪，巴黎有好几种，这是其中一种。所以你读33节啊，基甸死后，以色列又去随从猪巴黎，就是好多的巴黎行邪淫，以巴黎比利土为他们的神。所以你知道事件，他们都是拜巴黎的。你看稀奇不稀？这些人应该是以色列人才对，怎么居然拜了偶像了呢？所以大家就知道说，到了四世纪的时候，实在是他们没有王。这是为什么他们得罪神？你看见没？这很明显。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他们世界这一帮人，他们是拜偶像，他们是拜巴利，而他们的神是什么？他们的是巴利比利土这个庙。然后呢，他取了70舍克勒那个钱给了他，那支援他，那么做什么？他有了那个钱以后，他就找了一些匪徒来，就跟随他。然后他到哪里？就到了他的。这个就到了他70个兄弟那个地方，那么圣经告诉我，然后你看这个第5节，他往俄夫拉到他父亲的家，将他弟兄耶路巴利的众子70个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只剩下什么？只剩耶路巴利的小儿子约坦，因为他躲藏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你看70个全部杀光，只剩下一个。如果有人要继续那个见证，这个基甸那个见证的话，那现在没有人了，现在只剩下这一个。你看，这个全部被杀光，只有一个约坦被躲藏起来。那么现在这个亚比米勒呢，是要篡夺的位置。当然，他们如果把他们这个通通杀光了，那么当然他最后就做王。所以等一等，你看见他们果然就拥护他做王。所以在做王以前，他一定要把他众弟兄通通杀尽的。那么结果呢，就在一块磐石上通通把他杀尽。那这个磐石什么磐石？所以我们 要慢一点，不能太快，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背景把大家弄清楚。第一个，这个你去读那个第五节，他往俄弗拉，就是他的故乡，就是基甸的故乡，俄弗拉到他父亲的家，那么在那里呢，就把70个人都杀在一块磐石上。因为在俄弗拉的故乡，就是谁的故乡，在就是在基甸的家的附近有个大的磐石，那么不要忘记，这个磐石就是当初神遇见基甸的地方。所以现在你知道了，仇敌实在是不甘心，神在哪里找到基甸，神在哪里建立了他自己的见证，然后仇敌呢也在哪里要做同样的工作，完完全全把70个人杀了，一个人都不存留的。所以现在我们读到这里，我们一定要回过去看第六章，你来看看第六章。我把几个地方剪下来读一下，大家就知道那个背景。第11节，第6章11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你看俄弗拉就是他的故乡，坐在亚比米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然后我们神就向他显现了。那么向他显现以后，那么第18节，那么第17节，基甸就对神说：“他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就是主。求你不要离开，等我归回，将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主说：“我必等你回来。”所以基甸就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用依法的细面做无酵饼，将肉放在筐面，把汤盛在壶中，带到橡树下献在使者面前。那请大家注意了哈。20节，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把汤倒出来。”后来神就悦纳了，因为他这个献上的礼物，结果神悦纳了。那他把礼物放在哪里？就放在这磐石上。那这个磐石就是后来那个磐石，就是后来这块磐石，后来他70个儿子就通通被杀在这块磐石上。然后呢，我们再读下去。这个第24节，于是耶和华在那里，就在这个磐石那里，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名叫耶和华沙龙。这坛在亚比以谢族的俄弗拉，直到如今。然后25节，当那夜，耶和华吩咐基甸说：“你去，你取你父亲的牛来，就是那7岁的第2只牛，并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砍下堂坛的木偶，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地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堂，将第2只牛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好了，第二天早晨，许多人来看呢，果然这件事情发生了。结果呢，你看见巴利的坛被拆毁了，所以可见巴利坛就在附近被拆毁了，而且木偶呢就做了这个烧火，就做了那个木材。那么，而且现在摆在祭坛上面呢，就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你看啊，筑了一座坛呢、啊。那么这个上面是什么？结果整整齐齐的是什么？结果就是耶和华的坛。所以后来他们找了基甸的父亲，说：“你把你儿子交出来。”所以你看第31节，圣经怎么说呢？他的约阿斯回答站着攻击他的众人说：“你们是为巴利争论吗？你们要救他吗？谁为他争论，趁早将谁治死。巴利如果是神，有人拆毁他的财，让他为自己争论吧。”所以当日称基甸为耶路巴利，意思就是说他拆毁巴利的坛，让巴利与他争论。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在那个大磐石上。所以从此以后，大家知道，你每次提到耶路巴利，就是他要让巴利来和他争论。你看在这里是谁？是谁得胜的地方？是基甸得胜的地方。但是没有想到，在他儿子的身上，巴利反扑了。你要知道，那些人都是拜巴利的，所以巴利背后的撒旦，你看是在谁的身上下手呢？在他儿子身上下手的。所以最后呢，就把70个儿子就杀在这块磐石上，就在这个磐石上。那弟兄姊妹， 但是不要忘记，神还为他自己的见证还隐藏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名字？约翰。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背景。然后我们再回到哪里去？再回到这个士师记啊，第九章。那不光如此，第六节，第六节啊，第九章第六节。那么因为现在七十个都解决了，在他以为说通通没有了，他没有想到有一个还藏起来的。所以第六节，世界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世界橡树旁的柱子那里，就立亚比米勒为王。好，现在我们注意了，他们在什么地方立这个亚比米勒为王？圣经说是在世界橡树旁的柱子那里。所以你看，当你要明白这个比喻以前，你还要把这个背景弄清楚。就是说，我们知道说，这个七十个儿在什么地方死的？是就在那块磐石上死。你要在那里祭奠献祭给神，在那里神向他显现，在那里神呼召祭奠。你看，最后现在仇敌反扑了，那这次仇敌反扑就利用谁呢？就利用亚比米勒。所以，因为你要看见亚比米勒，他们所拜的什么？是拜的是巴利比利图。所以现在他们以为说，这下终于我们把他们全部解决，现在亚比米勒可以做王了。那么在哪里做王呢？第六节，世界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世界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那么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个世界人当然指的整个城的人。这个示罗人什么意思呢？示罗在原文里是壁垒的意思，壁垒。那么那个时候的壁垒啊，是两道墙中间有堆好泥土，这个完全是做堡垒用的。所以呢，这个壁垒是什么？这个壁垒就是第四十六节，你读了四十六节你会不清楚的。世界的楼人听见就躲入巴利比留土庙的会所。那你看见这里不是有世界楼世界楼世界楼吗？还有你看51节，城内有一座坚固的楼。那不要忘记了，这个楼就是指那个营寨说的，这个就是指着就是那个米罗所说，就是那个壁垒，就是壁垒。所以你知道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堡垒，到了重要关口的时候，他们通通躲到里面去。而且谁做他们的后盾呢？偶像做他们后盾，因为他们根本就可以从那里就可以躲到什么巴利比利土庙的会所里面。所以你看，这一共三层嘛，外面是一个世界城，然后呢，你看见有一个楼，这个叫世界楼，这个是楼，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米罗，米罗就是壁垒的意思，就是壁垒的意思。那么然后呢，到了这个壁垒里面，他们还可以一个地方可以更深可以躲进去，就是巴利比利土庙的会所。然后到进去，他们想他们一定非常的安全。那么所以大家记得，就是这些人，当然你可以知道说，这些人是死忠的拜巴利的人，没有问题，他们是靠巴利为生，而且呢他们是依靠巴利的，所以最后他们命运完全是和巴利连在一起。所以大家要懂得这段的背景，这个不是普通的背景，你如果仔细读过以后，你就晓得说这个原来是和神背神的。当然都大家都知道，撒旦是要人来拜巴利，结果神呢就是，你记不记得，就是神兴起基甸，就是做勇敢的这个精兵，你看见勇敢得胜者，这就是神托付给这个什么给这个给基甸的。那么好了，那么这里的这个做王的地方是哪里？是世界橡树旁的柱子。那现在我要再带大家回头看一段圣经，约书亚24章，约书亚24章。24章第1节，这个也是历史啊，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背景，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情形到什么情形。24章第1节，约书亚将以色列众支派聚集在世界，招了以色列长老、族长、审判官并官长来，他们就站在神面前，然后神 就约书亚就对众民说，那么他耶和华以色列显如此说，神就在那里回忆。那么难得在圣经里面有一段记载，神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神回忆怎么带领他们。好了，然后我想然后呢这个然后我们看哈这个看这个对，然后你看最后哈、啊、最后这个第十五节，若是你们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现在这块地他们到了世界，那这块地所住的是谁呢？是亚摩利人，他们有神，所以到底你应该怎么拣选呢？所以约书亚怎么说，至于我，我和我，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十六节，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到这个时候你知道，到了二十四章的时候，大概约书亚已经打仗打得差不多，就是进了迦南，已经这个师徒收复了很多，所以最后你看见终于他招聚了整个的以色列人，然后呢就告诉他们说，那你们要怎么拣选，至于我呢，我要侍奉，至于我呢，我和我捐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好了，然后呢这个这个二十三二十四节下面详细我们不去说它哈。那百姓就回答约书亚说，我们是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所以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世界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约书亚将这些话都写在神律法书上，又将一块大石头立在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约书亚对百姓说，看哪、啊、这石头可以向我们做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若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做见证。于是约书亚打发百姓各归自己的地业去了。请记得，这里你看见有一块石头，这块石头是立在橡树底下。现在你再回到士师记第九章，圣经说世界人和米罗人都一同聚集往世界橡树旁的柱子那里立亚比米勒为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那个橡树旁边按理来讲应该是耶和华的圣所，圣所不见了，但是我们现在那个石头还在，那个石头要做见证的时候，他们明明说他们要侍奉耶和华他们的神，但是你看看从约书亚到士师记没有多少时候，不过几十年甚至于最多几百年而已，结果你看见他们已经根本，你看见他们在同样的橡树那个那可以说那个石头可以作证，他们呢现在已经什么？已经跟随着巴力。所以你现在弟兄姊妹，你知道说亚比米勒，结果呢就在这个地方，就他们一同聚集往世界橡树这个旁的柱子那就立亚比米勒为王。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整个的背景，很清楚很清楚，就是那个整个的背景。所以我们如果读这一段，我想我们应该清楚了。慢慢的，我们对于这个背景清楚了，我们对于这个比喻，慢慢的就会清楚了。但是亚比米勒没有想到啊，还有一个隐藏的人，神把他藏起来。第七节，有人将这事告诉约坦，他就去站在基利心山顶上，向众人大声喊叫说：“世界人呢、啊，你们要听我的话，神也就听你们的话。”那么这个山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山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山就是在那个柱子不远的地方，就是他们拥护这个亚比米勒这个做王不远的地方。我再说一下哈，这个基利心山呢是南边，北边还有一个座山叫什么？叫以巴路山。那么这个两座山中间就是世界，世界旁边就是那个叙利亚那个就是叙加那口井。 那么这个井的旁边的附近就是那个橡树，就是很有名的世界的橡树，你看见那块石头，然后那里有柱子，那么然后呢，现在在那个附近已经不是耶和华的圣所，在那个附近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巴利比令图的庙，你看见吗？现在石头可以做见证，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问题为什么这个谁呀、啊、为什么约坦要跑到基利山顶去说，去向众生大声喊叫呢？你看这个背景我们也要懂得才行，否则我们不懂得为什么这样做。好了，我们好不好再看一段圣经，那就是生命记，生命记就生命记，你看这个二十七章，我们要看二十七章第十一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你看了这还没有过河以前，他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面利未、犹大、以撒迦、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现在不是六个支派，现在不是那么多人，现在只剩一个人，那个名字叫约坦，就是那么一个。然后十三节，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所以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如果进到迦南以后，你们一定要到世界，然后呢，你们面对着那两个山，你们六个支派的人站在基利山山，然后以巴路这个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上，然后站在基利山的呢，就是为百姓祝福，那么在这个什么，在以巴路山呢，就是宣布咒诅。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遵守神的律法，这些祝福要临到他，如果以色列人违背神的律法，背叛神，这个咒诅就临到他。所以大家都知道，以巴路是代表咒诅，基利山是代表什么？代表祝福。那为什么这样？很清楚的，因为这两座山呢，这个基利山呢，它是面对着黑门山的，所以黑门山的甘露呢，会慢慢慢飘飘飘飘飘到，因为它面对的缘故，所以你看见这座山根本是一片翠绿的，所以上面有橄榄树，上面可以有无花果树，上面也可以有葡萄树。但是相反的，以巴路山呢，因为以巴路山是背向着黑门山的，它是面向着沙漠，南边的沙漠，我们最南边就是南地，就是撒哈拉大沙漠。所以呢，你看见同样是两座山，如果你站在当中的话，你看见说，如果你现在人是朝西的话，那么在你左边的是基利山，在你右边的是以巴路山，那么这个是面对黑门山，这个是面对着沙漠的。所以你看这两座山，一座山是光秃秃的山，是不毛之山，一座山是一片青翠的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可以知道说，在这两座山上，如果你要找到三棵树，一个是葡萄树、橄榄树跟无花果树，那一定在基利山。如果你要找到基路、基找到荆棘的话，一定在哪里？一定在以巴路山。那现在在这里，基利虽然你知道说那个约坦现在很危险，因为你看人家一立谁做，已经立他的兄弟，就是立这个亚比米勒做王了。但这个时候他非常的勇敢，七十个他人六十九个兄弟都不见了，但这个时候呢，他敢勇敢的一个人，就那么一个人，神还留下一个人，他仍旧到什么？到基利山上宣布祝福。你如果仔细读这个比喻的话，你读比喻的话，你看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这个慢慢你就会懂了。你事实上严格说来，他就是说，既然你们拥护了我的兄弟做王，你们要怎么样呢？就是说，你要按诚实、 你应当要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求他的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在后来在下，所以后来说，你们如果如今若诚实正直待发耶路巴利和他的家，就可以因亚地米勒得欢乐，他也可以因你们得着欢乐。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如果你们听我的话，因为他前面怎么说？世界人呢，你们要听我的话。为什么听我的话呢？因为神也要听你们的话。如果你们听我的话，你们正是诚实对待这个耶路巴利和他的家的话，你们就可以因着亚比米勒得欢乐，他也可以因你们得着欢乐。这是指说，如果你们肯听我的话，那么所以这句话很重要。那么然后呢，神也就听你们的话。所以实在说来，你看，虽然他面对仇敌，他还是宣布神的祝福。他跑到基利山，你说当他站在基利山，那么这些人如果有感觉，如果他们对于历史，如果他们对于过去，如果他们对于神的话有一点认识的话，他们都记得他们以色列，他们都记得，果然没有错。他们后来，我们很快再看一下这个约书亚，约书亚，你看哈，很快的，这个约书亚记。你看他一打完，这个大概打完这个约，你到第几章？第八章，约书亚第八章第三十节。那个时候大概就是艾城打了胜仗以后，他们很快就到了，因为他们按照摩西的话，他们应该很快就到事件做个宣告。所以三十节，那时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筑了一座的坛。然后下面你看哈，下面三十三节，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台耶华约柜的祭司立位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所以这个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就是他们进到迦南以后发生的。但是现在呢，那个石头还在，那个石头要做见证。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两座山应该宣告说，如果以色列人忠心，如果以色列人顺服神的话，他们应该得到祝福的。所以你看见约坦，他没有想到他自己的安危，他仍旧能勇敢地在这山顶上来对他们宣布神的祝福，叫他们想起神当初所说的话。虽然以色列人大体都失败了，但是不要忘记，神当初是把亚伯拉罕带到世界，说我把这块地赐给你们，然后呢，等到他们在约书亚率领底下，他们终于到过这里，他们都站在这两个山上，那么曾几何时，一切都改变了。他的父亲曾经率领300个精兵，能够为以色列打了胜仗，那么曾几何时，他身边的兄弟一个都不见了，他只剩下最后的，是被藏起来的。但虽然这样，他仍旧在那里高呼，仍旧在那里做见证。他整个见证的内容就是这个比喻。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的时候，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大家回去的时候，你可以把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把它好好的复习一下，然后把它放在一起。我相信我们下一次呢，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就能够读出它里面属灵的意思来。你要知道，许多的比喻没有太多的背景，但这个比喻有背景。所以这个比喻两个背景，第一个，当初神怎么呼召基甸，他怎么在什么地方遇见主，就在那块磐石上，他没有想到，你看见他叫的耶路巴利不错，是让谁，是让巴利和他辩论，但是你看见最后巴利还是反扑的，他以为说他可以摧毁他的儿子，叫他70儿子一个也不留，没有想到神还留下约坦。而约坦在山上的见证，那个见证本来就是所有站在那个山上都要宣布祝福的。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还有祝福吗？所以让我们记得，圣经说要为仇敌祷告。那如果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一幅图画，就这样的一幅图画，用这个比喻来宣告神的祝福。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属灵的意思，我想呢，我们要留到下一次。 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这是个追求的聚会，是个读经的聚会。所以呢，当我今天把这些背景和大家分享以后，那么下一次我希望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那么我们就不再重复这些背景。那么从这个背景底下，我们再来看它里面的比喻，那我想对我们就能够发生，就能够有许多话要对我们说。因为的的确确不错，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慢慢看中心慢慢的越来越少了，那么只剩下一些隐藏的人。那么是不是因为人少就不说话了？不是，他们的地位永远是激励性的地位，他们永远的地位是永远是口出祝福的地位。虽然好像大势已去，那很明显是大势已去，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根本是大势已去的，但是你看从这个比喻里面，我们能看见什么叫做得胜。我们能看见说的的确确那个见证的火把是从基甸的身上是传到约坦的身上，那么他的比喻应该对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启发。我们留着下一次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